直接走 local 过来，所以呢，没有看到任何高楼啊，一路看的都是乡间风光。我想，我同事告诉我说，这边是一个小镇，真的是小镇嘞。结果呢，我这次过来的时候就走高速公路，还没快到的时候，天际线上就有大楼出来了啊！原来小镇并不小，小镇故事多，是不是啊？好啊，那个今天刚才已经介绍是父亲节，是吧？那就先问所有的弟兄们，我们父亲向大家问安，这个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我昨天晚上给我国内的爸爸打电话，也跟他讲啊，过父亲节，他说啊，你也过节，我说我们是明天，所以今天是我们这里的父亲节。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谁呢？讲的是一个移民家庭的父亲，我看我们坐在这里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那各位父亲们，你们带着你们的家移民到这里，我想都不容易，是不是？每一个移民，每一步的跨越都有代价，长长的路途一路走来，真的都是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移民？我当年移民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女儿要读书了，她在南京很好的小学，力学小学，然后到南外，然后很快我们想想，我们不希望她在国内再接受高中教育了，因为她的人生观要开始定格了，我们就盼望看，希望她能有机会到国外来接受这一段时间的教育。我们向往一个教育制度更好、更公平的一个地区，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国度。我们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家园，这样呢，我们一路走来就会付代价。其实走来都很不容易，这些不容易，有的时候听听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在每天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有信仰，我们知道，前途是好的，但是你每天的生命当中，可能仍旧生活在一些现实当中，这些现实是真的很现实。感谢主，主赐下圣经，圣经不是一个几千年前的书，它是活的，活在你我当中，而且圣经里的，我喜欢故事，圣经里的这些故事都和你我真实生命当中是直接相连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看亚伯兰，一个移民的家长。如果大家回忆创世纪，今天我们看的是12章。如果我们回忆《创世纪》11章发生了一些什么，发生了什么呢？人类的堕落，大洪水的审判，神让人看见了彩虹，然后神立了一个约，这个约被叫做挪亚之约。神说：“OK，以后再也不用大洪水来审判人了，现在神要换一个新的方式来带领人救拔人。”把他们从一个败坏的环境中拯救出来，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从地上的国度带到一个神的国度。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亚伯兰就作为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移民家庭的家长，一个父亲，开启了一段迁移之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把亚伯兰叫做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应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了。然而，今天的经文可能会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父亲有他的软弱，很糟糕的软弱、胆小，那种胆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可以用猥琐这两个字来讲。但是，经文却同时告诉我们，当福音的大门在中间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刚才读过这段经文了，所以呢，可能在这里我就不打算读这个经文了。中间几个关键词，我用亮色把它标出来了。这个《创世纪》12章1到3节是，如果说是移民作为一个行动的话，那就是神对这个行动的一个呼召。那这个呼召其实开启了另外一个约，这个约被叫做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呼召开启了亚伯拉罕之约，那神是不是第一次呢？不是，其实神在乌尔就已经呼唤过亚伯兰， 但是那个呼唤很有意思，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经文的话，记载在哪里了？记载在《使徒行传》7章2到4节，里面说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这实际上是神第二次喊亚伯兰。神在哈兰再次呼唤亚伯兰，不仅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还加了一个，要离开父家。父家是什么？我从江苏移民出来。富家是我熟悉的环境，我熟悉的族群，我熟悉江苏菜，我熟悉江苏的这一批生存的人，他们做事的环境。离开本地，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不只是一个生存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真实的能力、生存力量的空间，在那里我们有关系。我们有经验，我们有认可，有资源。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带着一个移民家庭，第一代离开了你的父家，来到了这里，你成为一个什么？外来户。你以前在国内可能是被人接受的，有专业技能的，受尊敬的一个，那你到这里全部要从头来过。你以前的认证，不管你是专业的律师还是专业的医生，没了。你要从头来过，但神告诉亚伯兰，你放弃的本地本族富家，神会用什么呢？神会用土地后裔祝福来替代。把眼光从亚伯兰转向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移民路，从启动的时候的动机，你为什么移民？然后你怎么能够移民？这中间有没有看见神的安排和呼召？我自己是移民到北美以后，听见了第一句圣经，进到了教会，被神救了，以至于后来居然真的是恩典，让我去读神学院，有机会来服侍神。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少是原先在你们的父家就已经信主的，有多少是到了一个移民区域，然后开始接受信仰的。如果你是后者，你的移民就不是一次移民，你就是两次移民，因为为什么呢？你除了从原来你父家所在的地方，我从江苏到了加拿大，我的身份变成加拿大居民的身份，同时我们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天国公民的身份。移民带来的不只是物理环境、语言、货币、交通规则的改变，而是我们思维和生命的改变。一旦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事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我们原先被某一个地区的法律制度所辖制、所管辖，我们到新的地区就会被不同的制度规则所管辖。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有几本护照，但是不管你有几本护照，如果你今天认识神，你就有一本新的护照，叫做天国护照。这一本护照要排在你所有护照的前面，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眼光，我们看到的货币价值，我们看见的交通规则的价值，你在路上如果有人抢你的道，都会不一样。好，接下去往下看，我们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一个移民家庭的父亲，是不是？有了移民的行动护照，亚伯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没有改名，他叫亚伯兰，他怎么反应呢？这5节经文给我们画了一个速写的人物肖像，我们尝试着有画面感的来看亚伯兰，有经历啊，他75岁，亚伯兰总共活了多少呢？175岁，75岁的时候，其实他的青年到中年时期，中年人到中年啊，该经历的事儿都经历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很多计，可能你都在你的生命中、职场中被应用过了，或者自己应用过，是吧？应该也不太容易做出毛头小子十几岁的年轻人会做出的举动。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然后呢，他带着一个大家庭一起移民，带着所有积蓄的财物、牲畜，哇哦，都带着。所以他很有影响力，他不光有社会影响力，他还有财政影响力，钱财都带上来。 他也看见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没有问神：“嗨，你让我走是吗？为什么要走？那路上5G 信号有没有？谷歌导航是不是都是全的？”他都没有问，他就照着去做。雅各书2章20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希伯来书11章8节说：“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来。”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从哈兰到迦南，我看了一下地图上的距离，大概是在800公里左右。800公里，那个时候我想没有高速公路，啊，很多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就是个荒野。亚伯兰带着全家老小。赶着他的牲畜，这一路怎么走？800公里，路上可能会有匪徒，有风暴，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所以他不问，直接说我去，我们会看见信息。然后呢，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马上筑坛，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太重要了。求告神的名，其他前面讲的是他的过程，这一句是一个重点。他会去寻求神，他会去敬拜，他会去祷告。他是一个有着震撼属灵经验的人。在第7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显现。这个词大家如果去查考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和。新约中对应的这个词的词根，你会发现，圣经中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用了同样的词，是哪里呢？使徒保罗，他原名扫罗，迫害基督徒，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扫罗降服在地，被改名叫做保罗。想象一下，亚伯兰。居然经历到这样一种震撼性的属灵经历，啊！今天是父亲节，本来呢，我今天下面预备2个问题，一开始想先给姊妹，再给弟兄的，那我们就调过来，先给弟兄。我来问问在座的弟兄，啊，每一个家庭的父亲，你们家庭夏天会不会举办一些后院的烧烤会啊？会吗？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如果你举办的话，你的团契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又会筑坛、会祷告，然后他还有超级棒的属灵经验，你是不是特别开心？赶快请他来，到我们的小组里来，到我家的后院，我们一起烧烤，是不是？然后让我告，来问你一些问题，你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与主同行，和我们分享一下。好，给弟兄们看来，这些弟兄都很羞涩，没有回答。下一个问题就给姊妹。我进过很多教会，姊妹都说：“哎呀，我好盼望我们家的属灵遮盖是很棒的属灵遮盖。”把自己换位一下，如果你是萨拉，你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是不是太好了？可能每一个姊妹都盼望，是不是？盼望自己的属灵遮盖是这么一个有经历、有影响力啊，而且有信仰、有属灵经验的人。然而很有意思，马上我们就大跌眼镜了。接下来的经文马上就让我们看见，即便是这样，有经历、有影响力、有信心、会敬拜、祷告、有非凡的属灵经验的人，出现问题了。他经历了2次大大的失望 （big surprise）。第一次，他渐渐。迁往南地去，南地是什么？最近这个南地很热，为什么经常在那儿打仗？以色列南边的那块地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那 give 实际上是什么样一块地呢？它没有河流，完全是靠天上下雨才会有水，然后完全没有任何耕种的价值。我们知道亚伯兰是做什么的呀？大家知道他的职业吗？畜牧业是吧？ 赶着牛，赶着羊，那个地方没有植物，他的牛羊怎么办？他去了，走了800里，800公里，渡过危险，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族人，赶着牲畜，800公里到了。神啊，不是你让我来的吗？800公里，我来了，我没跟你去讨价还价。我们的移民路上一路走过去，你到了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结果来了之后，哇，怎么回事？你让我来的地方，我待不了。我慢慢的迁往南地，南地什么都没有，别说我吃了，我的牲口吃的都不够。你让我走。我就走了，神啊！我以为到了那里，我马上就会有我盼望的一个国度，我盼望的一个地方。结果到了之后，我发现过去以后，我过去的成功、过去的经验都没有办法实施了，我的资质、我的证书也都不被认可了。我必须要从最低级的地方开始。南地是整个那一个大地区最差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移民之后到的第一个瞬间或者第一个阶段会是怎么样的。这是亚伯兰的。好，紧接着这是第一个失望。紧接着，哦，对不起，还在这里。进入荒漠也就罢了。第十节经文，到了南地，缺粮少草也就罢了。第二个失望来了。就这样缺粮少草的地方，还遭遇到了饥荒。那进了荒漠，如果说还有野果子，还好啊，它勉强能够果腹。再往下看，饥荒甚大。我猜这个时候，牲口吃的和人吃的都没有了。他在当地也不像他原来还在江苏的时候，还可以去朋友家借粮，借不到了。借粮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亚伯兰就被迫做出一个选择，他要干嘛呢？他要下埃及。经文里用的词叫下埃及。以前啊，我读书或者我看一些解经材料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这样来解经说：“你看亚伯兰很软弱，他的信心实在是太小了。”他没吃的，他就要离开应许之地，要去埃及了。但是我想，其实经文让我们看见是很实际的。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我猜，如果我是那个移民家庭的家长，我看见我一家老小完全断粮断了几天了，那么我又是一个有故事、有经历、有实施计划和行动能力的人。而且最关键的，我还是那个需要去承担责任的父亲，我会怎么办？走，去找生计。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亚伯兰启动了一个计划，叫做下埃及。面对这样巨大的失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这个时候，他们就启动了下埃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软弱人，你我都是软弱的。这个时候，经文圣经把这个叫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兰的软弱，完全真实的呈现出来，感谢主，他不掩藏。一个伟人的猥琐，不隐藏一个人的罪，却让我们在这个中间看见真实的救恩。一个父亲，有责任的家长，带着他的责任，扛着他的责任，带着他的大家族下埃及了。萨莱，原本真的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说的这句话，“你是我的妹子”这句话。不是一个完全的谎言啊，它是一个，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西方有一个词叫白谎， 是吧？那我们说部分事实的披露，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现实社会中已经经常看见，任何一个产品啊发布的新药、新出的产品，都只会向你披露一个部分事实。手机新的手机发布出来，告诉你手机多么的好用，它不会告诉你它背后那一个会让人上瘾、会怎样的另外一个。然后古晋东时期呢，有一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子想接近一个美貌的女子，通常第一顺位是找他的保护者。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如果父亲不在的话，往下顺位就应该由这个女子的哥哥来替代。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女的哥哥是多么吃香的人，这是一个潜在收益。我猜啊，如果要是 UC Berkeley 开一门课，说或者哪一个学校的 MBA 课程开一门课，叫做如何把危险转化为收益。亚伯兰可以去讲这门课，题目就叫做"危险转危机转化为利益"。亚伯兰，我想他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测算，他毕竟走了800里，他遇见过很多事了，他是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他们又商量了，一个人的逻辑开始形成。好啊，你看你这么漂亮，要是知道我是你先生。基本上我就没命了。那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我才 OK。那我们这次仍旧用这个逻辑化的方式来处理吧。你看，那我也可以很吃香，然后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地区。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哇，真棒！紧接着人的筹算，千算万算吧，我们人。在一个危险境地还能存留的原因是什么呢？基于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有各样的计算。我遇到前几天在线上的对谈当中，我遇到一个从中国江西出去打工的人，他在西班牙打工，拼命的挣钱，挣了之后空虚，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因为他是非法移民的身份，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太太孩子带出来，消解孤独，他就去赌场。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算好了，我有我的经济学原理，我可以严格的遵守。我去就50块钱，50块钱我只要赢了500块，我就回来，多了我坚决不。你们知道吗？每一次他都输得精光，他辛辛苦苦在西班牙打工挣的钱，全部扔进了赌场。人可以有各样的算计，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算计披露部分的事实，但是这些算计。全是基于你的经济逻辑学，全部是基于一个合理逻辑基础的假设。遇到法老，法老是谁呀？他需要逻辑吗？当你的合理逻辑遇到一个不讲逻辑，而且有能力不理会逻辑的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法老根本不跟你讲理，直接兵丁把人带到宫里去。我猜他们以前经历可能不至于直接把人带走。这个时候，既然是父亲节，我们就不问弟兄了，我们就问姊妹。我们再请姊妹们换位一下：如果刚才你说 OK，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先生也跟亚伯兰一样，我好像是那个萨拉。这个时候会是怎么样？你看着你的先生在那里，嗨，那边带我走了。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能耐再说话。然后就这样被冰冰就带走了。我猜萨莱看着先生的那个眼神，可能能包含很多意义。好，我们再来看看亚伯兰，他心中会有什么？他会开心？他不会开心，他会很羞愧。心爱的妻子被抓到皇宫里去了，自己呢？他进不去啊。我想啊，如果要套用到这个前一段时间大陆很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宫廷剧里头的话，这个亚伯兰应该就有一个称号了，是不是啊？叫什么叫国舅爷？是不是？哈哈哈哈。 他呢，在皇宫外头绕，萨莱在里头，进也进不去，得了一称号叫国舅爷，转悠转悠，转转呢，一会儿宫门开了，出来一个大臣，说给国舅爷请安，哎，法老看您在这绕，来给你两台特斯拉，是，经文里说给他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骆驼有意思，骆驼是那个时候啊，是顶级 SUV，是这个最好的，因为骑着相对舒适，在沙漠里又耐驮。再过一会儿，宫门，反正他见不到他太太了。再来一个大臣说，给国舅爷请安，再给您两台宝马 X5。这是过一阵儿，按他这讲，许多不是两台。可能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绕了多久，我猜那皇宫外头，宫殿门口可能停满了各样豪华 SUV 了，已经很多。亚伯兰有自己的筹算，很精致的筹算。这个筹算在真实的恶，那没有逻辑的恶前面根本不堪一击。想象一下，多么大的危险，多么大的失败！失败的是什么？危险是什么？自己的家，自己，萨莱的圣洁可能会被玷污。神借着要把这个家庭分别为圣，以至于救赎世界的计划可能会被改写。多么大的失败！就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候，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不是一次移民，是两次移民。我们还有一本护照叫什么？天国的护照。天国护照就意味着你有一个天国的身份，就有一个天国的特权。这个特权出现了，那一本天国护照的救恩临到了，这是一个高潮，一个救恩临到的结果。我们知道今天的1到3节是神启动的动作，神以神的动作来起头，这一章经文也以神的动作。作为结束，呼召亚伯兰踏上移民路的是耶和华。现在来救亚伯兰的也是耶和华。神的时间从来不耽延。19节里面说要做我妻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时间真的是不耽延。法老还没有来得及去亲近撒来的时候，神及时的出手了。把撒莱从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救出来了，超自然的能力。我们说圣灵的大能，神的大能是超越逻辑、超越我们认知的，超自然的能力。这种大能的显现，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一位信实的、负责到底的神。对亚伯兰来说，他尽管很弱、很不堪。但是由于他认识神，这一刻神向他显现能力临到的时候是救恩。再过来看对法老，法老不认识神，是什么呢？是审判，神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弟兄姊妹们，你我也在一个移民的路途中，拿到美国绿卡，拿到美国公民，移民结束了吗？没有，你我仍旧在一条路中。我们拿到了天国的护照，现在是已然未然的时刻，救恩已然的临到，可我们还没全然的、彻底的进入那个圣洁的护照。所以，感谢主，神向我们显现，那救恩临到的时候，若是不认识神，那是大灾；若是认识神的人，那就是救恩，是神公义的彰显。我想。到这个点是一个大大的转折。我们知道，经历到这个转折点以后，亚伯兰的心苏醒过来，他不再根据自己的责任，我是父亲，我是家长，我要扛，而是他更多的知道怎么样单单的去依靠神。我们当然也知道后来的经文，经文把他改名，圣经里面说神给他改名，不叫亚伯拉拉，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一个字之差都是父， 亚伯兰是什么？是众民之父。你想一下，在草地上牧羊，他赶一群羊，人家赶一群羊，牧人老远打招呼：“嘿，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众民之父。”“你有儿子吗？”“没有。”多么滑稽的一件事！他那个时候就在这个状态上，但是神把他改为万国之父，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再回头到今天的一到三节，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到三节，好不好？来，一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呼召开启了今天的经文，开启了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前面创世纪前面那一段是关于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启动的是什么？挪亚之约启动的是神和人，以及整个受造的生物界之间的一个平安之约，而亚伯拉罕之约是人，神与人作为人类社会立的第一个约，它启动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然后随之就有了西奈之约，神和摩西的立约，神要让这个移民家庭后来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再往下就是大卫之约。在大卫之约里面，神再次重申了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明确神要建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个拯救万民的弥赛亚。旧约在这里就直接所有的约全部指向了新约，那个为这些信靠他的罪人、软弱的罪人。为这些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赎价、遮盖我们羞耻的人，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走一条救恩满满的天国之路。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约。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移民家庭，是不是也和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在一条移民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今天我们就可以跟所有的弟兄都说，当家长的没有一个模范移民家庭、完美的移民家长，会有的是移民路上的失望、移民路上的软弱，甚至还会有失败。但是更会有的是什么？就是那本天国护照给你带来的移民路上的救恩。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是他所遥指的新约，都在告诉我们，神必叫被他拣选的人，在我们的软弱和失败中抬起头来，因为神是呼召我们的神，而且他一旦动工，他就必完美的完成。所以这一条天国的移民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走，而是靠他，他会带着我们，扛着我们，抱着我们。来走这样的一条成圣的道路，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带我们从各地方，从遥远的家乡在这里。谢谢你，虽然一路艰辛，放弃很多，但是主，谢谢你是你的呼召和引领从来没有离开。主，谢谢你，你为我们用宝血和生命完成的救赎的大功，让我们得以认识你，有一本不同的天国护照。主，谢谢你让我们拥有这个天国公民的身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真相，也照着我们的真相来爱我们。主，谢谢你，我们为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来带领。虽然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软弱，会犯罪，但是主，当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来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你带着我们，你洁净我们， 让我们得以因此就保守天国公民的圣洁和身份。主，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踏上这样一条路，你是何等的恩典，也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避开那些软弱和试探，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些软弱和试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